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间圣经介绍。我们今天早间一起看一下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的作者是约书亚。我们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这边告诉我们，这就是摩西所打发那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何西阿。那何西阿就是拯救者，摩西把他改为约书亚。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那这个字在相等的或者相对的希腊文的字呢，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说约书亚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的，是叫做耶和华拯救。那写作这卷书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451年到1426年，地点呢是在摩崖的平原还有迦南地。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到神的救赎一步一步的完成，在出埃及记看见神怎么样救赎他的百姓离开埃及，然后到了约书亚记，我们认识到说脱离不过是一个手续，但是神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享受神所赐的产业。那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看见很多讲到他要起来，讲到他要往什么地方去，然后也告诉他要怎么样的刚强壮胆。那像这每一个点都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非常积极的，要带他的百姓往前面去。我们一起先来读几处的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怎么样呼召约书亚，他接替摩西。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区，但是神要约书亚起来，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能够进到迦南地区。那神给他应许，在他生平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神应许他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定要与他同在。那我们看见神一段不断的鼓励他要刚强壮胆，因为所面对的在迦南地是有许许多多的仇敌，神要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去。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着属灵的预表来讲，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丰富，基督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从属灵的事上，在很多方面，第一个是认识我们的地位。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以弗所书讲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很多在基督里所有我们该得着的所有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在地位上神他已经赐给我们。但是呢，今天这边我们也看见他进去以后有很多的地是要他们脚掌所踏之地，他们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征战。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真正的要来得着属灵的产业， 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好像我们在脚掌所踏的地方，我们所真实主观的经历的事情上面，然后呢经过了好多的征战，好多的痛苦，甚至我们也看见也许有好多的失败，但是当我们愿意在十架的路上，当我们愿意真实走在这条得产业的路上，一步一步的，神把他自己的产业，他的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要让我们来得着。那在约书亚记是非常宝贵哈，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其实有蛮多，它有属灵的预表哈，还有属灵的讲究。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认识到神的心意是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去。我们知道旧的预表，这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丰富，是我们的安息。但是在我们一生的经历常常也是这样，在地位上我们已经得着了，可是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需要经过许多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和属肉体的，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那个恶魔来征战。所以当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迦南地有好多的征战，其实一次一次看见神在那里击打，或者是说要赶出所有在迦南地那边所有仇敌的权势，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一面来讲，神在那里帮助他们，神要与他们同在，叫他们顺从，信而顺从，叫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叫神的心意能够做成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他们在属灵征战的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他们为什么有失败，因着他们的犯罪，所以他们在征战当中也失败。那我们也看见说，因着他们没有那么绝对来遵行神的旨意，有好多时候没有把仇敌给赶出去，到后来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后患哈。所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三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好，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一切话，他夺了那个地，然后呢分地给他们。所以我们等一下看见整个约书亚记它的段落哈，那第一个段落呢他进入迦南地，那第二个段落呢他怎么样征服迦南，经过好多的征战，然后在下面他们是分地哈，分整个的产业。二十一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了。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感谢主，所有的应许他说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在神的那边，神他 keep 他的 promise 哈，他所有的应许他都应验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神给约书亚有好几个应许，在他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他同在。主他不丢弃他，好，不撇下他，然后曾激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那我们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整个征战得产业这件事情，他讲到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是在同样的原则，我们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征战，那神的心意能够来得着好多的产业。那当我们来领受这些产业的时候，一面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每一个经过十架的路上，我们所得着的乃是基督他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舍下我们的生命，舍下我们的己，神把他的自己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成为这个产业。那另外一点来讲，在神那边，当他得着神的儿女，这些长成被他建造得着的这些儿女成为他的产业。那我们在这边看见神的心意，在整个教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他是这样子一路来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有好多属灵的原则，从约书亚记神也能够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的认识，从他们要预备进入迦南，要预备进入征战，这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讲究哈。那我们从他的整个的大纲和内容，第一段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他们进入迦南哈。那首先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的呼召，对他的应许，我们刚刚已经读了那几节圣经，很清楚神怎么样呼召他，神怎么样应许他，与他同在，怎么样讲到仇敌没有办法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的征战，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很重要，我们是因着信，我们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我们才进入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很特别，我们不是去征战来得胜，我们乃是要先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然后我们进入征战的里面，只有这样子我们来经历整个的征战，是神在那里为我们来征战，所有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应许讲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今天不是靠着约书亚他的自己，今天神的应许，而神自己要做成这件事情。那约书亚呢，他是摩西的帮手，他学习侍奉，他曾经在山上在那里等候摩西40昼夜。那我们知道说他有一个征战的灵，他怎么样在顺从山上举手祷告的运行，他在下面在那里征战，摩西在那边怎么样举手祷告，那他跟从神，他能够领受神的话语，他心里刚强壮胆，那他一生我想他也真的是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看见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先呢有窥探耶利哥哈，我们读一下约书亚第2章18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希伯来书11章31节，他讲到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那这边呢有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去，耶利哥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城墙，是非常不容易能够攻下来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是以色列民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第一个所遇见的这么大的一个高大的城墙。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讲到一件事情，这两个探子进去的时候遇见了这个妓女拉合。那拉合他愿意接待，他说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将他们隐藏，然后有一个救恩要临到拉合的全家。他把这朱红线哈，朱红色的这个线把它系在他的窗户上，然后呢当以色列民他们攻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只有拉合这一家他们蒙恩得救。所以借着这个红绳子呢，预表拯救罪人脱离死亡的保险。那拉合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妓女，他又住在一个灭亡之地，然而拉合他蒙了拯救。当我们读到圣经后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你会觉得非常的稀奇，竟然他也在里面哈，他做了大卫的高祖母，基督的祖先，君王救主从他而出。那所以我们认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那约书亚记第三章讲到他们渡约旦河哈，我们一起来读第3章14节到第17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边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好，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就是把我们讲义的最后一页哈，有一个图哈，那最后一面有一个图，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那他们是怎么样要过这个约旦河。好，有没有看到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认知到说，他们过去以后所要面对的是耶利哥城。那在这边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这边讲到说，抬约柜的祭司是在百姓的前头，然后他们到了约旦河呢，脚一入水，那原本呢，在这个时候约旦河的水是涨过两岸，也就是说它的水势是很大的。你想想看，当你看见前面有这么大的水势，祭司是抬着约柜，他离百姓大概有2000肘，在他们的前面，神告诉他们说，你要把脚踏下去，这是一个信心的一踏。好，当他们把脚一入水的时候，那这个水呢就停在极远的那个地方哈，撒拉旦旁亚当城那边停住，那整个水在那边立起来哈，所以百姓呢从干地上能够过去。那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件事情，他跟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有点不一样。过红海的时候，追兵是在他们的后面，埃及的追兵啊是在他们的后面。当他们要过约旦河，所有的仇敌呢是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进去还要面对这样的征战。那我们认识到说，这整个约旦跟出埃及他们过红海同样讲到受尽的意义。那一边呢，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讲到说，他们脱离，借着受尽脱离所有仇敌的权势。那在这里他特别就让我们认识到说，他们指着信徒呢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他们能够进入属天的生活和境界，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在那个地方有许多属灵的征战和得胜，然后他们要得产业。那我们在下面有4章第8节第9节哈，他讲到有两样很特别哈，把石头放在约旦河里，啊，另外拿12块石头把它带到对面去。我们来一起读一下4章第8节和第9节。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好，他们从河中取12块石头立在基甲，然后另将12块石头留在这个约旦河底，哈，预表基督的死站在我们的地位，他为我们代受审判，拯救我们脱离审判。所以在这边我们认识到说，那12块石头在约旦河的里面，讲到我们的救人今天呢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了。那另外他拿12块石头带到对面的基甲，让我们认识到说，今天有一个更换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所以我们认识在这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预表哈。那下面讲到他们在经过基甲，他们受割礼，约书亚记5章4-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割礼。好，那神与亚伯拉罕约立约的时候呢，有一个记号，就是叫他受割礼，他能够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这是一个记号。当他们在埃及出来以后，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 出了埃及后都死在旷野，出来的众民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割礼，所以要为他们行割礼，把在埃及的羞辱全部都把它滚去。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割礼的意义，要除掉我们所有的肉体，除掉我们所有的天然。在这里呢有一个分别，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必须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他们在这个割礼的上面，在这个己甲，所以我们认识要主观的来进入与基督同定十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讲到很多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好，是主已经做成的，另外一个呢要有一个主观的经历，是实际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与主已经同定十字架，但是呢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一面已经在这个事实的里面，但是在我们的身上要天天致死我们的魂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好多的征战，每一次他们从己甲好像再一次的来出发。那在这里呢割礼，或者讲到说今天我们在十架的路上很实际主观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对于征战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到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德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啊，这是很奇妙哈，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自己去种什么东西，但是呢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守逾越节，然后怎么样呢？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今天我们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亲自来经历，而且有份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那在迦南地的里面他们吃当地的出产。第七个点在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讲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今天我们的主他来不只是做一个帮助者，他是做我们的元帅，他是做我们的主。所以这边让我们很清楚认识基督他是元首。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向主的祷告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祷告，神啊你来帮助我，我们希望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帮助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仍然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所想要得着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边我们看见他不是来做一个帮助，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必须是我们的一切，他是居首位的，他是我们的元帅。好，我们第二个大段是征服迦南，是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第一个是中部战役，所以人家讲说他们的打仗第一个呢是叫做中央突破，从中间先有中央突破，然后是南方的战役，然后是北方的战役。那这个整个的军事谋略当然一面我们知道约书亚他也有他这个军事方面的天才但是另外一方面实在是神与他同在，整个的征战的得胜是在于耶和华。那他们首先打一个耶利哥城， 所以我们就知道，你今天就着人来讲，你要去打一个城，你需要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样的兵器，你才能够攻得下来。首先这个城你要怎么样把它攻破，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所以我想在征战的里面，就着人的方法，人的征战的原则，但是首先第一仗耶利哥的这一场战役，神就让我们能够看见征战的原则跟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约书亚记第六章里面，他讲到是你今天要攻打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敌人在你的面前，这么强盛哈，然后呢这些城墙是这么的高大，但是呢他怎么样呢？他说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然后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啊，这个非常的特别啊，这是怎么样的打仗？然后呢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不可呼喊，不可出声，一句话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个时候才可以呼喊。就是说他们有好长的时间百姓是没有声音的。然后这个打仗的队伍啊，虽然是有这个军队啊，但是后面是祭司，然后他们这样子跟着，他们绕城哈，把城绕了一次，一天绕了一次就回去了。然后呢这边讲说第二天又绕了一次，又回到营里去了。他们六天都是这样，到了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好，我们读一下六章十五到十七节哈。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格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好，他们的征战的方式是这样子绕城，那第七日绕了七次，绕了七次以后呢，他们大声的呼喊，祭司吹角哈，整个城墙就倒塌了。有一次我在电视特别看见一个考古的介绍，他们找到耶利哥城的那个城墙的遗址啊，他们就讲到说那个城墙被切哈，好像整个被切开来，整个这样子。有一个这个他说当时候人不可能做到的哈，整个这样子断裂，整个这样子倒塌下来。所以人们也许会觉得很稀奇，但是当神的话每一句都是那么的真实哈，当他们就是这样经历到说不是靠着人的聪明，人的装备工具来把这个成功下来，这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这是第一战，非常的奇妙。但是我们马上就看见他们在埃城，埃城是一个不大的地方，他们说我们只要两三千人够了哈，不需要太多人上去。但是他们失败了，弟兄姊妹，一开始神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在征战的里面那个刚强壮胆或者说你有那个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哈。你虽然以色列百姓知道说他们人虽然也蛮多的哈，但是呢若是迦南地的人知道说你们在埃城人的面前也是失败的，表示说你们没有什么害怕的，当这个迦南地的人一起上来攻击你们的时候，真的以色列百姓一看见你埃城我们都失败了，他们里面很害怕，把那个惧怕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往前去。但是神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在埃城失败，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神有一个约给他们，但是呢他们违背了，他们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我们看见好像神说你们以色列人啊，好像整个以色列人犯了罪，但是我们读这个段很特别哈，最后找出来一个一个家族，一个一个宗族找出来，家世找出来，最后找到一个人叫做亚干，他真的是这个取了当灭的物哈，把他藏在他的家具里。一个人犯罪， 他连累了所有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在他以色列百姓带领进入征战，特别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个胜败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也许别人都看不见，别人也都不知道的，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来讲，那个属灵的征战是很实在的。那神也要让以色列百姓要把他们里面的这些一点点的，就是亚干这样的一个人所犯的这样的一个罪，要把它除去，然后下面他们哀臣就得胜哈。那我们看见这个约书亚的短枪也是很特别的哈，向哀臣伸出手里的短枪。那第八章二十六节说，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的短枪，直到把哀臣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当时神的命令是要他们进行杀灭所有在迦南地的所有预表仇敌的权势，所有仇敌的生命的，今天神要我们把它全部赶逐出去，所有的除尽哈。很多的时候有一点点留下来的，到最后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四面所环绕的两亿多的他们的这些，很多时候是跟他们敌对的哈。但是当时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也许他们觉得留下一点，也许他们觉得这些人可以为我们做一点苦工，当然在欺骗他们有上当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今天预表到，当我们对于罪对于仇敌的权势是不能有一点点的妥协的。好，那下面呢，他们有南部的战役哈，是约书亚记第九章到第十章。那第九章讲到与基片人立约，然后第十章一到二十七节他打败五个亚摩利王，然后十章二十八到四十三节打败马基大的诸王哈。十章四十二节讲到说，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为以色列征战。好，那我们很快哈，下面就是在北部的战役。所以首先是中央突破，然后南方的战役，然后是北方的战役。所以我们大概从图上哈也可以有一点的认识哈。在米伦打败夏所联盟，好，那被征服的诸王的名单，那在每一个这些迦南地的这些王哈，他所代表的，有的人读出来哈，代表人的天性哪一部分哈，那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很细的去来交通哈。好，那我们第三个部分讲到承受迦南，十三章到第二十二章，在承受迦南呢，又分了两个部分哈。那主要的呢，一个是在河东地的分辨。所以我们讲到河东是哪里呢？如果我们看约旦河一直往下流，流到最后是流到哪里？沿海哈，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图哈？然后这一条线的东边是两个半支派，是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还有马拿西半支派。那他们要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说我们的产业，我们所要的就是在这一块地方，他们看起来这块是非常好的地方哈，所以他们要留在那个地方。那河西地的分配是九个半支派，然后所以很长的一个篇幅里面，他们是讲到他们怎么分地，怎么把这个地分给他们。那我们知道在属灵的讲究来讲，所以在河东地的这个两个半支派，有人讲说是预表一般属世的信徒，一面在恩典中生活，一面在世俗中生活，他们没有完全的进到迦南地去哈，但他们也脱离了埃及，所以好像是掉在半空中哈。那我们也知道说，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这一班在河东的，他们是首先被掳的哈。那在河西地的分配里面呢，有几个比较特别的，那我们来读一下十四章十节到第十三节。那这边是讲到迦勒哈，我们一起来读。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 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希伯伦是讲到联合或者是交通。那我们知道当时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是报好信的哈，虽然他们所看见的加亚纳族人啊，他们看见迦南地这些人是怎么样，像是伟人，城墙是怎么样的高大，他们都一样的看见，但是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但是只有两个，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就我们这边特别他讲到加勒，他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可是他还要经过征战，还要去得那地为业。他把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其实就是那些伟人哈，拿非领是一个非常高大的，是非常仇敌的权势很强悍的。但是我们看见加勒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他要得仇敌最强悍的，他要把他那个地方能够得回来，他要经过征战把他们赶出去。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见他说那个时候如何，我现在力量还是如何，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弟兄姊妹，求主来激励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人生中哪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看见加勒85岁了，他还要进去征战，还要去得那个地为业。求主来激励我们，主会加给我们力量。那我们也看见约书亚他是最后分产业，他选了提拿西拉没有人要的一个地方。那这是约书亚他是最后他才来得的哈。那我们在第四大段里面23到24章，那这边呢是讲到约书亚最后的话，他的遗命，还有最后一段是他们的告，等于是说补记的哈，约书亚的死等等的。那约书亚最后的话，23章里面，他对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讲话。我们一起来读23章11到13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所以约书亚很严厉的告诉他们，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他也把若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与这些迦南地的人联络结亲互相往来，没有把他们赶出去，那个后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实际看见，为什么我们说迦南地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丰富，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的安息，可是没有多久他们来到了4世纪。下个礼拜这个冷静弟兄会跟大家讲哈，他们经过7次的循环，以色列百姓在那个痛苦的里面的确就应验了，他们呢成为他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以色列百姓受到很多很多的痛苦、失败、软弱，因为他们向着神没有那么谨慎，没有那么绝对。所以这个是约书亚对于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给他们告诉的话，很重要，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在24章1到28节里面呢，他是讲到对于众百姓，我们来读一下24章14节和第15节，请我们一起来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很快就要离世了，就是他临终之前，在他的话的里面给以色列的百姓，对于官长族长啊这些讲到说要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给他们很严厉的警告，因为这些带头的若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与那些迦南地的人结亲交往产生的后果是这么的严重。的确后来我们看见有好多的失败，那对于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我相信约书亚里面的心，他一面是非常的沉重，另外一面呢也很真实的在那里劝勉他们，这些百姓们要敬畏耶和华，要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他，他们需要把所有的偶像能够除去，单单的专一的来侍奉神。这是约书亚他对于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最后的话里面最忠诚的一个劝告。那在这个时候他叫百姓能够做一个选择，如果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天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大河那边可能讲到亚伯拉罕还没有过河之前呢、在那个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经过了神这么多的工作，现在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了，这边呢有很多亚摩利人，那这些人也很多是拜偶像的，但是今天以色列百姓是神付了代价，神的救赎的大能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经过旷野40年的日子，神神迹奇事让他们能够过了约旦河，如行干地，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他们也经过了好多的征战，也得着了这些产业，但是当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仍然虽然看见神做了这么大能的作为，但是他们何等的危险，当面对亚伯利人的神，当面对这些偶像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稀奇，怎么会这样？以色列百姓，你们不是明明看见过吗？你们不是经历过吗？玛纳他们也吃过啊，哎呀，神迹奇事不少啊，但是呢，最后约书亚那么沉重的劝告他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怎么样？你们做一个决定。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这句话代表着约书亚他向着神那个绝对的心志，因为他有这个绝对的心志，今天神能够使用他，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经过这么多的征战，他乐意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家，今天我们也觉得何等的稀奇，好多弟兄姊妹，你不是蒙了好多恩典吗？你不是也经历神大能的作为吗？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的偶像，也许你不是去庙里面拜，但有好多的世界，好多大占主位置的这些偶像，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可能就在我们的里面。今天神要我们把这些除去，叫我们单单的侍奉他。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今天我们向主同样的讲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把约书亚记很快的我们大概浏览了一下，但是约书亚记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有好多属灵的应许，好多属灵的预表，今天关系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怎么样经过十架，我们怎么样在征战的里面，我们一点一点来得着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怎么样分外的谨慎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全心为主来摆上，我们单单的来侍奉他。愿主借着这卷书继续的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早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真愿我们的心单单的来爱你，我们真愿我们尊你为大，唯有你是我们的王，唯有你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愿意单单的来侍奉你，不然我们自己来，我们把我们的家都带到你的面前，真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借着这卷书，求主再来激励我们，再来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竭力的往前来追求。主啊，也有祷告，主你在我们的身上，你能够得着你所满意的产业。哦，主，真的是我们看见你的工作，你的救恩，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向你来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